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19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夜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中共治下，人人自危》。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近日我哋睇到咗中共嘅宣传部副部长陈海雄啦，为咗取许习近平啊，又或者系叫做捧习近平咧，竟然系将中共而家所处嘅环境讲咗出嚟。咁另外亦都睇到咗喺美国呢一次民主峰会嘅结束之前啦，睇到咗财长耶伦啦，咁啊发表咗讲话嘅时候咧，又讲咗一样嘢，就系话要调查啦，甚至乎制裁又或者系冻结咧嗰啲个人贪污嘅资产。咁包括咗中共嘅官员，其实呢一个讲话出嚟之后咧，好明显就针对中共嗰啲官员嚟噶啦。其实呢件事咧真系可大可小嘅，大起身嘅话咧，可能所有嘅中共官员咧都会有事噶吓。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近期中共所处嘅环境，似乎系四面楚歌啊，路桥。
系啊，咁先讲下呢个中共中央党校嘅机关部啦吓，有一位中宣部嘅副部长，佢叫陈海雄，咁咧佢就系拍阿习近平马屁嘅。他就在那篇文章出了一篇文章，就說習近平是偉大舵手，就說他是什麼政治家、偉大思想家、戰略家。講完一大輪之後，就說習近平是患狂難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哇，一講出來大家就說，哇，幾時的大廈是會倒啊？幾時的狂難是曾經倒過？即是他就，即係好似佢突然間洩露了一個我們大家都懷疑的一個機密，他講出來了。特別是他是非常之點講啊，係習近平的人，即係不停係吹捧啊習近平，講呢句説話真係可圈可點。當然呢個説話有很多的解讀啦，係嘛？但我哋今日咧就想從不同的階層，中共不同的階層，從上到下講講究竟是咩意思？從最近發生的事，我哋估佢係咩意思？咁咧就頭先阿石頭講到呢一個民主峰會啦嚇，另外仲有就係東澳，咁即係對阿習近平嘅壓力都係好大嘅。民主峰會咧有後續嘅發展嘅，而呢一個東澳咧就差唔多係凌遲咁樣嘅形勢嚇。雖然而家杯葛或者係抵制嘅國家並唔係話太多，但係事情喺度發展當中嘅，咁即係對中共嚟講，特別對阿習近平嚟講都係好痛苦嘅一樣嘢嚟嘅，因為佢如果係東澳同埋呢個民主峰會係演變成一啲新嘅嘢嘅話咧，對佢嘅內政係絕對絕對有影響，佢絕對成為人哋佢嘅政敵攻擊佢嘅一個武器嚟嘅。咁咧就講到佢嘅權鬥啦嚇，最近即係發生嘅事亦都係令到大家都即係幾震驚下嘅，因為係《人民日報》同《求是》呢兩個黨媒是由他們發出的，他們有一篇文章，那個文章的作者叫做曲青山，他是中央黨史的研究院的院長。文章是認為呢，就習近平的復辟毛澤東原教旨這樣的路線呢是行不通的，他當然沒有這樣說，但是他裡面呢就是九次提到鄧小平，提到江澤民和胡錦濤一次，一字都不提習近平。咁就呢篇文章叫做《改革開放係中國共產黨嘅一次偉大覺醒》，咁佢就話一定要繼續即係呢個解放思想，要鋭意進取嚇。講阿鄧小平曾經指出，20年嘅經驗，尤其係文化大革命嘅教訓，講俾我哋聽咧，唔改革係唔得嘅，唔制定新嘅政治嘅、經濟嘅、社會嘅政策係唔得嘅。即係《人民日報》同埋《求是》都係好重要嘅黨媒。他是這樣全面和公開地否定這個習近平的路線，即是分量是很重的，即是由《人民日報》拿出來分量是很重的，這是第一件事。我們覺得裡面權鬥一定是很激烈，否則的話不會這個時候出現這樣的文章。第二個呢就是中國智庫，他的智庫叫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他舉辦了一個經濟年會，中央財經委員會的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就說， 中国明年嘅经济咧会面临三重压力，包括需求收缩，即系冇乜需要咯，就大家内需都唔掂啦吓。咁咧就系嗰个供给冲击咧，即系嗰个即系嗰个供给链有问题啦。预期转向转弱，就我谂佢嘅整个嘅经济嘅预期系变弱啦。咁而呢个前中国财长刘继伟咧就公开批评，佢话由于冇足够嘅数据反映经济负面嘅变化，单方面嘅数据咧系好难评估官方所谓嘅三重压力系咪恰当嘅。即系刘继伟讲嘅说话亦都系好公开、好全面嘅。咁刘继伟系个咩人呢？佢咧系朱镕基嘅头号爱将，佢都系受到啊习近平攻击佢嘅。喺2016年咧，佢就因为批评咗呢个习近平嘅《中国制造2025》咧，而系被撤职嘅。刘继伟系代表呢个改革派嘅，而《人民日报》都话要翻翻去邓小平嘅时代。所以呢个时候系咪改革派喺度抬头咧？系咪有呢啲事情发生咧？我哋唔知道，但呢两样嘢都系好重要。
哇！咁啊，睇嚟咧，唔单止系两派喺度打紧。咁而家内斗咧，可能真系非常之严重啊！严重到咧，会唔会动到习近平嘅连任梦咧？唔知道吓。
咁啊，讲完阿习近平嘅权斗之后咧，就讲讲呢个贪官啦。拜登召集咗全球民主峰会之后咧，陆陆续续有消息出现啦，有佢有行动啦。佢宣布咧喺未来一年会投资4.24亿美元，用于支持一啲媒体，打击国际腐败，促进民主。捍衛公平選舉，呢啲錢係用喺呢啲地方嘅。而布林肯咧就話，國務院會設立全球反腐嘅協調員嘅咁樣嘅一個職位。耶倫咧又宣布財政部咧會成立一個反貪污嘅基金。咁係做咩嘅咧？原來咧就獎勵啲人咧就告密，知道外國領導人喺美國使錢啊，或者做呢啲嘅非法行為咧，如果你告密咧就有錢俾你。咁所以呢啲嘅消息一出咧，我諗對中共嘅貪官嚟講咧，真係太大打擊噶啦！即係根據不同嘅數據咧，佢哋嘅真正嘅有幾多人咧係好難計算嘅。根據啲數據咧，就話喺中國嘅貪官，中共喺美國嘅貪官係好多嘅。咁根據我查咗一下資料，就係張天亮博士曾經喺2020年嘅8月喺大紀元有篇文章講到咧，以根據佢嘅計法咧，呢啲嘅貪官大概喺海外係使咗10萬億嘅美金嘅錢。咁但係呢個即係張天亮博士都承認佢呢個數據唔係咁準，因為好難攞到最新嘅數據。咁呢一堆咁嘅人有咁多錢喺海外，而家嚟講要查佢哋，你話對佢哋嚟講係咪真係好唔掂？咁佢哋喺咁艱難嘅情況要俾人查嘅情況之下咧？他們可能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逼習近平，大家都記得前一排我們都說過了，當習近平將那個要美國的糾正錯誤的清單發給美國的時候，第一條就是說你要給一些官員呢重新入美國。當時我們解釋過為什麼會是這麼多東西要美國改，不是其他， 是居然是這一條是要一些官員能夠去美國呢，就是因為這些官員是對習近平施以壓力，要將呢一樣嘢放喺第一位。嗰陣時係六中全會啱啱開之前冇幾耐，所以大家係估啲官員就話：如果你肯咁做咧，我哋就六中全會放過你；如果你唔係咁做咧，六中全會可能有變化。咁而家佢哋會唔會同樣就去逼習近平話喺20大之前咧，你一定要搞掂美國，一定唔可以公開我哋嘅財產。如果你公開嘅話咧，20大你做唔到話，20大我哋未必去支持你。會唔會係咁咧？我冇人知，但係呢係一個可能性嚟嘅。如果是一兩個人貪污爆出來，那個影響都不算太大，我們都不是第一次的了，溫家寶甚至習近平本身被人爆都不是第一次的。但是如果是大批大批的高官是被爆的話，如果傳到中國大陸，那個震撼就是很大的，個個都會說你叫我們吃草，現在你們自己原來外面是即係啲錢係多到咁樣嘅，你哋所有即係民脂民膏，你貪咗我哋啲錢就攞出去外邊，係你俾你哋啲仔女啊，你哋係嘛？你哋將來嘅生活啦，你哋就有咁多，我哋就係咁樣被壓迫，所以即係對習近平嚟講，這個亦都係一個壓力。民間對佢，如果呢件東窗事發都係一個壓力。咁啊，習近平如果真係有咁嘅事情發生嘅話咧，佢會查抑或唔查咧？會唔會係好多嘅張高麗同時出現，大家都知道？呢班張高麗做咗好錯嘅嘢，但係習近平敢唔夠膽去查佢咧？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大問題，所以呢個殺傷力係好大嘅。即係拜登呢一件事，佢做得係 相當絕嘅。佢好似知道中共其實最怕嘅高官最怕嘅，甚至習近平本身最怕嘅係呢一樣。
其實習總可以利用呢一個時間啦，剷除異己嘅資源嘅話咧，咁佢哋冇咗資源嘅話，習總可以整佢哋嘅。當然啦，這個代價咧就係共產黨走向滅亡，加速滅亡咯。內部嘅變化咧係最容易使到共產黨倒台嘅。
講完高官，講普通人啦。普通人分兩種，一種咧就係黨員，另外一種咧就係普通人啦。咁咧就我哋上兩集講過，就係中國體制內嘅經濟學者，佢叫李道葵，佢就話中國嘅經濟未來咧會進入到一個好困難嘅時期。咁咧就一年一度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咧就啱啱開完，係上個禮拜開完啦。咁呢個經濟會議咧就係中共最高級別嘅政策會議嚟嘅。今次出席嘅咧有七個常委，全部出曬席，呢個都係比較係真係少有，同埋係好重要嘅會議，只係會七個常委全部出嚟啦。咁喺呢一個佢哋發表嘅新聞稿裏邊咧，連續提咗25個穩字。即係中共嘅經濟，佢係滑落，係大家都知道嘅。譬如恒大啊，佢嗰個消費疲弱，另外產業鏈外移，再加上咧就係國進民退，打擊呢個私企，再加上呢個清零，就令到中國嘅經濟咧喺第一季度本來幾好嘅18.3%，第二季度咧就7.9%，第三季度咧就滑落到4.9%。咁好多人就話第四季度會更差。咁呢一件事其實對呢個所謂公務員，大家都知道喺中國大陸咧，要做公務員咧，你通常都係要先係黨員先嘅。佢哋嘅薪水咧就減啦，好多人就傳咗出嚟。而傳出嚟之後，中國嘅門户網站網易亦都喺12月初嘅時候證明係有呢件事。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就係李克強喺舊年嘅人大工作報告裏邊已經話咗噶啦，各級政府一定要係要過緊。這個即是日緊日子了，即是苦日子了，要帶頭。所以他們自己的就是非急需或者是一定要花的支出呢要減 50% 以上，即除非你是必要，否則的話他們就要減 50%， 這個很厲害的。咁咧就中紀委咧，居然又出嚟鼓勵啲公務員落咗班之後可以去即係開呢個計程車啦，開滴滴啦，或者送外賣啦。話做呢啲嘢咧係唔會係違法嘅，咁即係公然啫，要啲公務員去自己揾一啲外快啦，係嘛？呢啲公務員即係舊年嚟講，我哋已經聽到啲教師咧就係出嚟抗議啊，佢哋出嚟維權啊，話攞唔到薪水或者攞唔到全薪。今年就輪到一般嘅人，其他人啦。咁根據一個湖南時事評論員李昂，佢就接受自由亞洲採訪嘅時候就話，警察同埋軍人咧就會係優先照顧，即係會減薪咧就冇咁快減到警察同軍人頭上。佢點解？好簡單，即係呢個社會係不穩嘅話，最終你就係靠警察同軍人去維穩，所以佢哋咧就會稍為好一啲。咁究竟好到幾時咧，都冇人知道嘅。咁你知道，即係中國大陸嘅公務員已經係好多時候因為呢幾年嘅經濟唔好，已經喺度躺平噶啦，樣都唔做，或者慢慢做，或者係上司唔叫嘅，要叫到至做，稍微唔叫到咧，就一定唔會主動做。但你今次咁大面積嘅，即係呢個減薪水咧，就可能唔係話躺平咁簡單噶啦，而係佢哋會暗中搗亂。表面上就跟你講是這樣，但他暗中他會發洩，他會搗亂，這個已經是比較好一點的。再落一些呢就不是搗亂那麼簡單的了，那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那就這些是公務員，主要是黨員。
看你現在做共產黨員真的不是那麼著數的，減薪有你份，生三孩有你份，不准出美國簽證又有你份。其實有些黨員真的很低層的嘛，那些真的完全受累了。不過這樣，因为做党员咧，喺宣誓嘅时候咧，都已经系举手讲咗噶啦，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啊嘛。咁呢个而家咪要奋斗终生咯，睇嚟做个普通人好过啦。
另外一啲咧就系普通人，咁就而家嚟听到嘅就话好多嘅失业大军已经系到啦，房地产啦系嘛，已经即系崩盘咗咁耐，上下游我哋以前都有一集系讲过咗恒大佢嘅上下游嘅所有嘅企业啊、雇员啊。是受到多少影響，現在不只是恒大一間，還有其他的，所以這部分的人呢他們一定會失業，而且這些失業了之後呢 是不会再回来的了，因为你要中国的地产再好像以前那么蓬勃是不可能的，即意思就是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另外一些就是中共自己搞的，即譬如说双减，减轻义务教育，减轻这个培训负担，这些这样的东西所谓双减，这个就是自己搞出来的，就是习近平他的政策，他要反垄断，他要打击私人企业，他要监管，那这些就是属于这个范畴。如果他不是这样做呢，这班人还会有工作做，听说这个教育培训或者是所谓的补习班有成2000万人，这么多人的就业人口来的，那现在来说就没有。除了这堆人之外呢，还有就是网络公司了。网络公司里面就有譬如说这个团购，譬如说那些送外卖的，经由一个 app 团购游戏，那就所有的网络公司都入了去了，腾讯、字节跳动、滴滴、京东，这些互联网的巨头现在来说都 是受到影响，他们的裁员潮是惊人的，有些地方是一减就减70%的人。这些人因为在网络里面工作，很多年轻人，我以前也都是有西月国集讲了，到35岁他们已经老了，35岁在很多的地方国家，在北美来说仍然很多人读书，但他们已经是在中国大陆已经属于退休那一代，因为他做的是网络的事，就已经大把人可以代替他们。大家要知道这些工作走了之后是不是会以后再回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由于这个技术的转让各方面缺乏芯片，或者人家不再转让这些技术，网络工业在中国大陆就是特别是民间的都是会受到影响的。最近也都全富士康都要走了，要去越南，听说我们已经在那里建了厂，那个厂建成了之后就走得了。富士康在中国大陆都有180到100万的员工，你他走了就走了。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产业链的外移，是吧？前一排就说三星都走了，那就走去哪里呢？又是走去越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不是只是人失业，就是很多的生意，小生意，特别中小生意都会受影响。人失业了就不再买东西了，不再消费了。所以这个层层的结构就是这样变化，由上到下，中国的普通人现在面对的是很大很大的困境，即是有几样的原因，刚才我来分析过，有些是自己造成的习近平的政策，有些因为产业链的迁移，有些就是因为封城，有些就是因为整个的即是个产业那个性质的改变。如果你是网络或者是做技术，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好像以前那么蓬勃了。
其实讲到尾，绝大多数的产品或者是生产线或者是供应链向外移呢，都是跟这个国家的稳定和这个国家的政策是有绝对的关系的。正如路桥刚才讲的，这些行业其实就是跟国家的政策有关
的。除了这些之外，就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很多人都是觉得迟早会发生的，就是粮食的短缺。在人民日报12月12号的头版重要位置，就是非常之大的7个黑体字，它写着那么粮食怎么办，要大家去注意一下，粮食现在来说真的是迫在眉睫的了。习近平其实就不止一次讲粮食的问题，我们以前都提过，粮食的问题永远是中共的恐惧。那你这篇文章里面也都有讲到，说习近平他们这一代人是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的经历。那他说越是有粮食吃，就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那其实有粮食吃了很久了，为什么当时没想到现在要想到呢，就证明这个问题已经大了。其实如果你看一看，就是特别是由9月到11月呢，无论经济日报又好，是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里面又好，或者是中共发改委他的微信声明里面又好，一直都在说粮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停地发出警告。再加上呢，就是他本来跟澳洲是已经抹了面的了，但因为实在没办法，所以呢他们今年的1月到10月粮食的进口量呢是比同期呢 仲要上升23%，即係從澳洲嘅輸入嘅量。加拿大亦都有同樣嘅情況。咁所以你要知道，就係中共嘅糧食嘅問題其實好真嘅，大家都唔好忘記，舊年同今年喺佢哋最富庶嘅即係糧食生產嘅省份係有好多好多嘅洪災。咁所以糧食呢一樣嘢係好真嘅。在中國大陸來說，不是說一個理論性的問題，或者只是一個心理上的恐懼問題，它是很真的。那就如果這件事是發生的話，那大家全中國除了有特工那批之外，那批高官之外，所有人都會受到影響。
再加上那些所謂的儲備糧，那些糧倉呢，經常是一去檢查就被燒，那那些就知道他們將糧食賣光了嘛。
那所以即從今天我們所看的，就是可以看得到從上到下，上面那些就是人人為敵啦，權鬥啊，或者是即係為咗自己在海外的資產啊，互相的制衡啦，他們會怎樣逼啊習近平啊，習近平又會怎樣去逼翻佢哋啊？咁再落嚟咧就係黨員，再落嚟就普通人，都是面對住經濟嗰個下滑個沉重的壓力，再加上糧食呢一個可能會很快到的灰犀牛。
黃其新同我哋講話，中國人食草咧都可以幾年啊嘛。其实讲得清楚啲咧，就系你哋食草咋，佢哋特工嗰啲咧系毫无影响啊吓，咁所以自己要搞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洗米华被女人所害，全军覆没》。
哇，今次大新闻哦！
喂，系咩新闻嚟啫？总言之，你喜欢上网的话呢，就日日都看到有大新闻的。
嗱，美国啊，前两日呢就向全球公布成立了一个新的条例，就是严厉打击国内外的腐败贪官啊。
你话咁易咩？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攞咗啲钱出外国，收埋你哋都唔知啦。
哎，今次唔同啊，伊文。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啊，在总统拜登的峰会上面讲的，还说到明啊，组织一个新的基金会去奖励那些举报人。
喂，阿正哥，那奖几多啊？这条财路来的。
哎，今次真的有机会发的，啲人他又搏晒命去歪了了次，10%咁多的奖金啊。你说那个贪官贪污咗1000万了，哇，从乜而$1,000,000落袋啊？
喂，贪官啊，贪亲都上亿㗎喎。
哇，以文姐呢条财路真係唔错喎。1亿嘅话就有1000万啦。
係啦，嗱 Sam， 咁你就快啲睇下边度有贪官。一发现呢就即刻去报串。淨係个零头啊都有排洗啦。咁你勾逼着个都唔驚啦。
阿尔文姐，你使唔使咁黑心啊？我搵条财路俾你，你要勾跛我只脚，你真系啊！
因为呢啲钱咧，我就冇本事搵噶啦，我又唔识边度有贪官。
哦，呢段新闻啊，我都有睇过，所以嗰啲网民咪话咯，清咗贪官嗰啲钱就啱噶啦，等佢成为真正嘅无产阶级。当年毛泽东话咁样好光荣噶。
嗱。点解而家美国嗰啲屋价咁贵呢？就系俾啲贪官炒起晒嘅。咁正常嚟讲，我哋外国人买屋呢就系供嘅啫嘛，系咪？一供就几廿年嘅。但系嗰啲贪官嚟买屋俾现钱嘅，咁咪搞到啲屋价贵晒咯。
以文姐，唉，人哋当官嗰啲有钱，有乜所谓啫？唉，120万，湿湿碎。啊，呢啲嘢你恨唔到咁多㗎啦。啊，如果你係想做客官嘅话，你咪返去大陆啊，攞多少钱去买个官嚟做下啦。话唔定啊，啊，你可以喺美国啊买成条街啦。
切，我真係唔贪呢啲咁黑心钱啊。你睇下洗米华啊，做到澳门赌王啦，大把钱。不过而家佢就惨咯。有人话喎，一旦开庭啊，分分钟判几廿年，话唔定仲判终身监禁我。哎呀，听到都吓死啦！本来佢好威㗎嘛，呼风唤雨，有名叫澳门新赌王喎， 要咁容易做得到噶？仲有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佢嘅物业同埋资产，真系富可敌国噶。仲要串通埋大陆贪官，哼！你鬼你啲屋价有几高啊？贵一贵佢哋都买得起。你个好似你哋啲一般人咁，买间屋都要供几下年，所以佢哋啲人买豪宅咧，就好似我哋买菜咁嘅
啫。阿尔文姐啊，讲得啱啦。嗱，评论人士何旭啊认为啊，美国人购买房产咧，90%都系借贷嘅，只有大陆贪官咧，无论系几百万、几千万嘅房产啊，都系用现钱买嘅。
客人都知啦。嗰啲贪官啊，好鬼精嘅，一早咧就将嗰啲老婆仔女冚唪唥送晒外国先，啊，攞埋外国嘅公民权，跟住就将大量嘅金钱运埋出国，然之后咧就留翻喺大陆做裸官。
所以佢啲老婆仔女咪喺外国叹世界咯，嗰啲细路仔揸住架法拉利财街走啊！
阿尔文姐，呢啲啊表面俾你睇下嘅啫，好湿碎噶。嗰啲咩高官啊，你会净系得一个老婆啊？嗰啲咩二奶三奶啊，好多啊，俾啲高官啊就藏喺嗰个美国加州嘅富豪区，嗰度有个二奶村，嗰啲女人啊真系仲夸张啊，个个行出嚟都好似明星咁啊！着晒名牌，戴晒金银珠宝，行出嚟啊，唔知几富贵啊！嗱，尔文姐啊，你呢啲就唔恨得咁多噶啦。
嗱，嗰啲高官咧就咁认为嘅，玩美系工作，去美国系生活，呢啲就系佢哋嘅逻辑嚟噶啦。
嗱，家阵美国呢个财长宣布新例，去打击嗰啲外国政客嘅贪腐行为，讲到明要没收佢哋嘅赃款。呢单嘢就打正大陆贪官嘅要害啦。
本来佢哋认为将啲钱运到出美国呢，就高枕无忧啦。点知美国财长嘅呢一番说话讲出嚟呢，嗰班贪官真係有得震冇得瞓啦。仲有老婆仔女洗惯食惯，挥金如土，突然间变穷鬼喎，点顶啊？你知啦，习大大捉贪官唔会手软㗎喎。一个唔觉意拉埋个贪官去坐监不得止啊！有啲仲要立即执行死刑。
嗱，新鲜滚热辣，我睇到一个新闻嘅报道，话中国农业银行啊，向纽约嘅分行个行长咧，个名就叫做余文，佢啊睇中咗一个银行里边嘅高级职员。你知啦，嗰啲西人女仔啊，身材又靓，金头发。蓝眼睛，搞到呢个银行嘅行长咧就生只猫入晒眼，就想占为己有。咁啊，同呢个女职员讲话：嗱，我带你去出差兼夹旅游，中国好多地方好好玩噶，好靓噶。点知人哋个女仔就唔收佢，咁呢个银行行长眼见引诱唔成功，于是乎就处处地方留难佢咯噃。后来仲索性将佢炒咗鱿鱼，呢个女仔呢就去美联储度去告呢个银行行长。由于呢个女仔系高级职员，佢呢就搜集咗呢个行长啲犯罪证据咯。原来呢个银行专门同大陆啲贪官洗黑钱。后来经过政府嘅严密调查，呢个银行嘅犯罪证据成立，总共就罚咗呢间银行2.1亿。咁政府就将没收嘅呢笔资金用10%去奖励呢个揭发罪恶嘅女职员。
哇！这个女职员啊，真系发达啦吓，两三下就可以攞到$2,150,000，真系爽啊！认真发达啦，
阿 Sam， 你恨唔得咁多噶啦，你睇下有冇机会揭发下啲贪官，露犯笔啦。
你又唔好成日话你贪官啊，网上啊真係有歌仔唱㗎喎。嗱，你哋听住嚟啊，嗰啲嘅贪官係有样睇嘅。嗱，你听住啊，名车就坐住，小物呢就陪住，个肚腩啊胀住，名牌就着住，宝药就食住，美酒就饮住，公款就挥霍住，外国就玩住，上级呢 就氹住，下级就骗住，廉洁呢就得个讲字，贿赂就收住，桑拿就洗住，冇听就抱住，道德呢就系讲住，坏事就做住，小姐就抱住，麻雀就猜住，豪宅就住住，情夫就养住，妓女就嫖住，老婆就放住，权力呢就要握住，大财就要发住，所以呢老百姓就喊住，做官嗰啲呢就 happy 住。所以话以文姐，你知唔知做官几疏苦？
阿 Sam， 你知唔知道大陆而家兴四怪啊？
咦，阿马 Sir， 少见喎、边四怪呀、你都识嘅咩？
嗱，第一怪呢就系、固定资产随身带。第二怪呢就系、男人五十才学坏，全身上下着名牌。第三怪呢就系、一家分成几大块，老婆偷人就赚外快，老公在外啊包二奶。第四怪呢就系、裸官生活啊真精彩，老婆孩子啊送国外，开放手脚啊搞腐败，好听啦啩？
又讲得几押韵咁噶喎吓。不过你哋讲呢啲嘢得个笑话，冇乜意思嘅。而家最大新闻呢就是澳门新赌王洗米华。喂，而家网上就咁讲喎，话佢可能会判60年监喎。哇，大佬60年都唔使出嚟啦。咁网上又有传喎，话佢爆料出嚟呢，话赵薇系汉奸喎。今次真系大镬咯。仲有话何鸿燊第四个老婆嘛，叫梁安琪嘛。话点解洗米华能够咁有钱呢？其中一个支持佢嘅呢就系、呢个梁安琪、但系嗰个梁安琪呢又讲话唔识洗米华、所以咪话咯，而家洗米华呢单嘢呢真系有排查。咁仲有话喺佢背后呢仲腾楞瓜瓜楞腾，会抽出好多知名人喺后面㗎、我諗如果有份参与嗰啲人呢真系有排震啊。因为唔知几时嗰啲火烧到埋身㗎嘛。
我就睇到网上爆料呢，话洗米华从去年年头已经俾佢个情妇呢入到中国内地嚟揭发，就係话佢犯落好多罪恶。咁洗米华收到风之后就即刻匿咗去东南亚㗎啦。諗住都係冇得返嚟㗎啦。突然间又可能报料冇事啦，搞掂啦，你可以返嚟啦咁。咁佢又发梦都估唔到今次返咗嚟之后搞到咁大镬，係全军覆没啦。
唐人街粤语趣谈：红颜祸水，洗米华被女人所害，全军覆没，是由欧尔文、李正、浩然、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中共被曝光通过华为入侵外国电信系统，云水做空中企贝壳稳房，千奇跨大新房销售收入，紫光发布破产重组计划，业计划北京半导体策略失败。桥水创始人表示，美中任何的争端都可能同台湾有关，微软必应搜索软件在中国遭整改。调查显示，百万富翁亦担心通胀带来的危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8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和中共军方机构有关的华为企业，这个礼拜再被披露存在协同攻击外国电信设施的行为。彭博社12月16日发布报道指出，在2012年澳大利亚情报部门首次发现国家的电信系统遭到了一起复杂入侵，这个入侵发源于华为的一个装载恶意代码的软件更新。在被发现后不是多久，相关的恶意代码似乎激活了自卫机制，遭到删除。最后 澳洲的情报局认为中共间谍机构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他们渗透到了帮助维护设备的华为技术人员中，并通过华为电信系统推送软件更新。在同年的3月份，当局禁止华为公司子公司参加宽带网络竞标，原因是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在这个之后，美国情报部门亦发现了类似的攻击，同样是借助华为的设施犯案。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前成员迈克尔·韦塞尔指出，从2010年起，美澳两国的要员都发现来自华为的攻击风险正在电信系统中扩大，如果有一个锁匠在社区门上装了越来越多的锁，却突然出现大量无声的抢劫事件，在这种程度上，这个锁匠就会成为一个受关注的人。韦塞尔说，华为在那个时候成了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实体。在这个之后，川普政府正式发起了对华为的公开制裁，原因是该企业和中共军方有联系，造成国安风险。美国国务院前副部长基斯·克拉奇表示，华为说他永远不会在硬件中设置后门，实际上所谓后门的说法毫无意义，华为的软件更新可以将他们想要的任何的代码推入这些机器，只要他们想这样做就得，却不会有人知道。美国造空机构运水公司这个礼拜对中企贝壳稳房发起造空攻势，宣布这家公司存在收入和住房销售额谎报的问题，并指出一些被列为活跃的店铺存在虚假经营，预计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贝壳稳房财报中存在 65% 的虚假交易额，新房销售的虚假增长交易量为 126%，存量房产的交易量被扩大了 33%。 在运水公司的造空报告传出后，贝壳股价一度在盘前下跌了 10%。 运水公司在报告中说，贝壳稳房和瑞幸咖啡一样存在巨大骗局，这一家房屋出售资讯网站有严重的谎报财报问题。对于造空报告，贝壳稳房表示全盘否认，并称坚决抵制机构的造空行为。近年以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缺乏合规审计监管的问题获得投资业界的关注。在2020年4月份，在美国上市的瑞幸咖啡在运水造空压力之下自曝财报造假，引发行业轩然大波。这家企业在同年收到了纳斯达克的下市通知，为了管控中概股不曝光财报的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今年10月份最终敲定了相关法规，旨在要求不遵守审计规则的中概股从美股下市，这一举动将会影响到几乎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中企。中国半导体国家队成员清华紫光集团在去年年底爆发债务违约，今年7月份被法院裁定破产，在近期正式出台了企业全面重组的计划。行业人士指出，紫光曾经大手笔投资收购同行企业，留下了大量难以整合的债务，这显示出中共政府支持的半导体行业弯道超车的计划已经失败。根据紫光集团的公告，企业在10月份正式发布了重整投资协议，预计由智路建港财团投入600亿元人民币帮助清华债务，债权人可以通过现金加股票的方案，通过3年、5年或8年留债的方案获取还款。不过在相关的提案发布之后，紫光董事长赵伟国在10月15号发布声明反对重组方案，并称方案会造成700亿人民币以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向中纪委实名举报流程不合法。台北自身创投人士蓝图亚洲总裁王齐元对美国之音说，紫光是清华大学的校企，亦是十足的国营企业，有政府品牌和中国芯片国家队的面子问题，现在负债累累，未来的重整流程可能会非常繁琐。王齐元认为 紫光的最大败笔在于缺乏半导体技术和管理不佳。如果北京政府继续提供政策资金支持，未来仲可能有一些生机。不过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等专家认为，紫光已经在同国际一线芯片大厂的竞争中败下阵利，以后很难有更大的突破。林宗南指出，紫光不会倒，但亦只能够继续苟延残喘，而且面对国际在技术领域的围堵，中企很难好像以前那样从西方国家轻松获得科技红利，因此紫光这样的企业正在走下坡路。台南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宗宪指出，紫光破产显示出中共政府在半导体领域上不积累科技实力，只想走捷径弯道超车的策略是失败的。他发展产业不用比较正常的手段，基本上证明是失败的。如果这一点没办法去克服，只是一味地掟钱，恐怕效益是有限的。伊曼富翁对冲基金巨头桥水的创始人雷达利奥在这个礼拜表示，中美两国之间目前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对抗，但是如果中美真的爆发冲突，这样可能会同台湾有关。在10月15日，美国国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价值7680亿美元的国防政策法案。这个法案旨在应对中共构成的全球经济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在短短几日时间里面，美国发布了多项制裁法令，将数十家涉及敏感的技术领域或者是协同中共强迫劳工行为的中企列入了制裁清单。达里奥对雅虎财经说，如果两国爆发武装冲突，这样可能会在台湾周围，密切关注台湾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一些风吹草动。他表示，在来自北京的威胁增大之际，美国应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如果我们做正确的事情变得强大，这样我们就比世界上任何反对者都强大，我们就不会有问题。最后一个在中国运营的外国搜索引擎微软必应网站亦遭到中共政府的整改。消息传出之际，大陆的一些用户表示，必应的搜索引擎已经没办法访问。12月17日，必应的中国网站收到通知说，北京政府要求微软旗下的必应网站在大陆暂停搜索自动建议功能30日。当局并没有从法律层面解释将如何规范必应的自动建议功能。从12月16日开始，来自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湖北、四川等地的一些必应用户说，他们没办法打开搜索网站，但还有一些人可以使用服务。在2010年谷歌撤出中国之后，必应是外国在中国运营的仅有的搜索网站。目前必应公司占据中国第三大受欢迎搜索引擎的位置。截至今年11月，百度公司占据搜索引擎市场 87% 的份额，腾讯搜狗排名第二，占据了 5% 的份额，而必应占据了 4% 的市场份额。随着北京加强对网络内容的控制，必应公司亦正在处于尴尬的局面中。今年早些时候，微软公司被北京要求审查其平台上和中国相关的内容，最新的整改要求亦反映出企业在中国的运营空间正在收窄。最新的调查显示，社会各界对通胀的局面高度担忧，即使富豪亦不例外。根据 CNBC 进行的调查，通货膨胀问题已经登上富翁最担心的经济问题的榜首，这个在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对拥有100万美金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受访者进行调查后，发现受访者将通胀列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第二大风险被认为是政府职能失调。调查方指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过去的几个月以来，富豪的担忧有所增加。在历史上，通胀对大多数平民阶层的人来讲成问题，而对拥有大量资产的富人来讲，通胀正在带来更高的利率，这个会增加借贷成本，这个对资产价值构成压力。根据调查， 在八万以上投资资产的富人，现在将通货膨胀列为对其个人财富的第二大威胁，而政府功能失调排名第一位。另一方面，有 59% 的富人对美联储管理通胀的能力有信心，75% 的富人认为明年利率会更高，但只有7%的人认为明年利率会升到非常高的位置。从年龄段来看，只有27%的70后富人认为通胀率是暂时的，而对80后同埋更年轻的千禧代来讲，有45%的富裕人群认为通胀是暂时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澳洲同英国签署历史性贸易协议，出口税几乎全面。中共核武器危机大增，美国国务院话希望尽快同北京开始军控谈判。中共雇美国网红宣传冬季奥运，美国潜在总统候选人回应。日本外务省将新设台湾问题企划官一职。习近平巨作禁止差的评论，路透社话亚马逊配合中共宣传。川普夫人新动作，首推区块链企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8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12月17号，澳大利亚和英国正式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两国之间 99% 的出口关税将被取消。该协定由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和英国贸易大臣安妮·玛丽·特里维朗在伦敦举行的网络仪式上签署，将在明年生效。该协议取消了 99% 的出口税，将为澳大利亚在包括羊肉、牛肉、糖和乳制品在内的出口节省大约100亿美元，预计将为英国的汽车、威士忌和化妆品等出口产品每年节省 1.44 亿美元。同时，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出口商亦将获得进入英国市场的更好机会，每年澳大利亚葡萄酒进入英国的4000万澳元，折合大约2900万美元的关税将被取消。该协议仲取消以前的签证规定，将每次工作旅行签证的期限提高到最长3年。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话，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协议，它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协议，每个人都是赢家。特汉表示，这项协议几乎涵盖了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所有业务。他说，我们的经济将能够再次无缝运作。通过这一举措，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获得的经验和机会将是巨大的。特汉在和莫里森总统在一份联合声明里面说，这个是除了和新西兰之外，澳大利亚达成的最全面、最不凡的自由贸易协定。由于最近澳洲和中国的政治紧张局势，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牛肉和糖的销售受到中共的抵制，该协定将大大促进这些商品的出口。澳大利亚农业团体对自由贸易协定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称赞其将为农民提供新的出口机会。此外，该协议是英国脱欧之后寻求的第一份贸易协定。英国贸易大臣将该协定的签署描述为我们两个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历史性重要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时刻。澳洲和英国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有助于英国加入环太平洋贸易倡议，即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CPTPP， 这个是一个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11国协议。两国一致认为该协议将有助于巩固其密切的战略关系。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说，让英国加入 CPTPP 将有助于应对印太地区的贸易不确定性。他说，我期待住在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拜登和习近平在上个月举行视讯会议的时候，曾经谈到未来两军将讨论军备控制的可能性。近日，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希望尽快和北京开始军控谈判，以控制中共当局的核武器发展。 美国之音援引路透社的报道话，这个月16号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中共当局正在增加核武器库和核动力潜艇的数量，建设一个更大规模和更加多样化的核武器库。目前发射井的建设和正在研制的新型发射系统就是证明。预计中共军队在未来几年内核飞弹库存将增加一倍，但是目前美国和俄罗斯都已经极大削减核武器库的规模。美国这名高级官员还提到，拜登和习近平似乎都乐观地看待这项对话将很快展开，但没办法告知确切的时间或者是对话的层级。他说这个依然是极端艰难的谈判，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变得越来越复杂，与中国展开谈判需要时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认为要立即开始谈判，不理是在哪个层级和谈什么话题。虽然美国政府曾经多次呼吁北京与美国和俄罗斯共同签署一份新的武器控制条约，中共当局曾经表示欢迎与美国和俄罗斯对话，但是中共驻日内瓦裁决大使李松最近对媒体表示，北京对所谓三边军控对话不感兴趣。在北京冬季受到国际社会抵制之际，中共雇用美国网红为其做大外宣，几位有望成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士警告话，所有从中共那里拿钱宣传北京奥运会的人都是在这里纵容其种族灭绝罪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和汤姆·科顿告诫社交媒体明星，他们不要拿中共的钱来宣传被美国等多个外交抵制的2022年北京奥运会。克利在12月16号的一份声明里面告诉福克斯新闻听，美国人应该记低所有那些拿了中共政府的钱宣传2022年北京奥运会的名人或者是网红的名。克鲁兹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无论代表中国共产党进行几多宣传，都不能够转移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犯落大量侵犯人权行径事实的注意力。美国非营利监督组织 Open Secrets 12月13号披露一份提交给司法部的文件显示，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已经雇用了公共关系公司 WP Media 开展影响力活动，试图影响关于北京奥运的风向。这份文件显示，中共当局向这家位于新泽西州的公司支付了30万美元，聘请8名 Instagram、TikTok 和 Twitch 上的知名网红，帮助中共宣传北京冬季奥运，以提高收视率，激发大众关注。参议员科顿告诉福克斯新闻听，他对中共贿赂网络名人的计划并不感到惊讶，并且建议那些拿钱的人好好看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科顿、克鲁兹和克利都被认为有望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已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不过美国两党认为拜登政府对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还不够深入。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格蒂说，奥运会应该撤出北京。一些人权组织要求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和其他电视台不要转播北京冬季奥运。日本外务省12月17号召开的自民党外交小组等会议上提出，2022年度将新设负责台湾问题的企划官一职。据共同社报道，因为台湾局势紧张，相关的工作量增加，日本外务省将强化人员安排。组长佐藤正久在会后向媒体透露了这个消息。新设的企划官除了台湾海峡局势之外，还将负责收集欧美各国和台湾之间日趋活跃的高官和议员往来等信息。报道说，中国海警船驶入钓鱼岛，亦叫做尖角诸岛附近日中争议的海域等海洋问题，亦在其职责范围内。佐藤正久告诉媒体，在国家安全、外交、经济安全等领域与台湾相关的工作正在增加，这个是重要的一步。此外，日本外务省还表示正在就2022年度预算案里面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 ODA 一事进行最终调整。 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17号报道，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记者会上说，在加强外交部结构的同时，我们还将与美国和其他分享我们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对中国提出主张并呼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我们将继续就共同问题进行对话和合作。中共伸手干预美国的自由网络空间，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亦成为打手帮凶了吗？路透社报道说，亚马逊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 CIBTC 合作，在美国经营的网上书店除了贩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类中共官方的洗脑宣传图书之外，还禁止消费者留言给差评。路透社12月17号取得了亚马逊公司的内部文件，并且引述知名人士的话报道，亚马逊大约在两年前为了取得中国官方的重视，配合中共的审查。报道提到，亚马逊的中文网站上面找得到宣传习近平的讲话文集，但是不像其他书籍一样，留言评价的功能已经被关闭，而在亚马逊的美国网站上面，他与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合作的网上中国书店更加是配合中共的审查。好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类的书籍只能够被好评，低于五星好评的都不能够出现在亚马逊的美国网站上面。另外有读者说，查询亚马逊上面标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的中国书店网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第三卷，亦就是最新版的简体中文版，确实找不到任何有关著作的差评。但是如果直接搜寻亚马逊英文网站上这个同一本著作，真是出现指责习近平治国就是对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的一声差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隶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一家国营企业。针对媒体的问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 NPPA 表示不予置评。近日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正在加入非同质化代币 NFT 的热潮，她将会出售数字收藏品梅拉尼亚愿景，成为涉足这一领域的最新公众人物。她将会将部分的收益用在帮助寄养社区的儿童。梅拉尼亚12月17号说，她正在出售一种 NFT 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质化代币，这个是一幅他眼睛的数字水彩画，他称为梅拉尼亚愿景 Melania's Vision， 同时播放他的一段录音。录音里面说，我的愿景是带着灵感、力量和勇气向前看。梅拉尼亚的办公室表示，作品展现了梅拉尼亚的古蓝色的眼睛，希望为收藏者提供一个鼓舞人心的护身符。NFT 是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身份验证的数字收藏品，通常是用加密货币购买的。最近几个月 NFT 的人气飙升，很多名人都希望从中获利，比如英文富翁玛莎·斯图尔特正在销售和假期相关的数字图像。梅拉尼亚在一条推文里面说，对这项新的事业感到兴奋，他结合了我对艺术的热情和对帮助我们国家的儿童实现他们自己独特的美国梦的承诺。他承诺会将部分的收益捐赠给慈善机构，帮助小孩他们在寄养机构成长。梅拉尼亚的办公室说，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独一无二的拍卖会定于一月举行，将包括三个要素：数字艺术、实物艺术和独特的实物配件。梅拉尼亚愿景可以用数字货币索以购买，这个是一种 Solana 区块链上面运行的加密货币。根据数据提供商的数据显示， NFT 的成本为一索以，在16号下午每枚价值 181.34 美元。梅拉尼亚计划定期通过他的网站销售更多的 NFT。 他在声明里面说，该平台由保守社交媒体 Pala 提供支持。根据加密数据网站 DeepRadar 的资料，啲人对全球 NFT 市场的兴趣激增，令到该市场规模在今年飙升至220亿美元，而在2020年只是有1亿美元。 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